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中国留学生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不知道六四。有人批评中共，就马上认为等同于批评中国，等同于批评我。他说，这是中共的灌输和压力所造成的。林培瑞曾经担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大陆办事处主任，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帮助民运领袖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成为美中外交大使。他说，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意志是压不死的，但是习近平不会轻易放弃集权，向民主转型恐怕会很血腥。请看纵深视角对林培瑞教授的专访。
好，林培瑞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纵深视角的邀请。您说您在加州大学教课的时候，发现中国学生除了语言障碍之外呢，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对历史的认知被严重的扭曲。您为什么那么说？能不能具体的谈谈您的观察呢？
可以啊，我现在好几年没能到中国去，所以我跟中国人的联系见面主要是学生和教授们到美国来，我在这儿跟他们见面。本科学生我十几年来都跟他们有接触，我开中国文学的课，中国历史课，上个学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介绍中国文明的课，从甲骨文到习近平，概括很大的幅度的一本课，大概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学生都是大陆来的学生，跟他们见面很多。我发现他们不但是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什么大跃进、大饥荒啊，六四镇压各种维吾尔或者法轮功这些事儿，他都不知道，或者要知道的话，他只知道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说法。可是最让我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他不愿意在课堂上说话。他。你谈一个跟政治毫无关系的问题，他可以开口参加意见，可是任何他以为稍微敏感的问题他就不开口。怕的
不谈政治，
因为他不知道他其他的同学是谁，他不认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打小报告啊，或者跟别人说他的看法如何如何，所以不开口。我知道他有意见，可是不愿意开口的缘故是因为有时候在我开的所谓 office hour 办公室时间，他们来找我，问我，或者跟我谈一些本来是应该算是敏感的问题，愿意开口。一对一的时候，前几年有一个我记得很好的一个男生，山西来的，父母都是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念的是五四时期的文学，他分析鲁迅的各种作品，很好，脑子非常好，很聪明，也很认真。可是他到我办公室来，我们一对一座谈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哎，林老师，在六四的时候，到底是学生杀士兵多，还是士兵杀学生多？哎，我这里已经连这么简单这么一个问题，他是诚恳的问我，是怎么回事儿？不知道，因为他在长大，他的教育里头，第一，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不谈这个问题，要谈的话，那是共产党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头的那种这么一个假的故事，他开始怀疑，可是不知道，他感兴趣问我这个问题。另外，我记得有一个学生 像申请研究所，跟中国没关系的研究所，好像是商业管理研究院。我说好吧，我写推荐信，我们先在网络上见个面，我理解你的背景，你的理想好不好？他说好。我这一开那个 Zoom， 两个人在对话，他第一个问题说，哎，林老师，我们能不能不录音？因为 Zoom 的自动的录音，他不愿意录音。我又吃了一惊，我说怎么只是你跟我谈的，也不是什么敏感问题。我不舒服，我不舒服，我就是，希望不录音，有一种怕的心理，怕说错了话，话传到官方去，他以后受影响，或者现在他怕他在大陆的亲戚会受影响，这种心理是比较新的。我开始在南加，在加州大学教书的时候，没有这个现象，这现象是，特别是最近十年来的一个新的情况。
您说这个中国学生把中国国内的政治习惯带到了国外，那您如何描述中国国内的政治习惯呢？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怕说话，自我审查，怕要是说错了话，其他人听见了打小报告。这是他们这带到美国来，美国的课堂里头还有这种害怕，有这种行为。
那现在中国当局加强对高校的意识形态管控，导致了学生就是相互不信任啊。一些教师因为在这个课堂或者在社交网站上发表了个人观点，遭到举报，甚至被调离教学岗位或者是革职。那您怎么看近年来这种所谓的忠诚和告密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是什么造成的？
这大概就是最近的习近平政权的加强了这方面的压力。80年代我在 UCLA， 也是加州大学的一个分校教书的时候，那是伤痕文学以后的时期，中国来的学生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跑出来的动不动要骂四人帮，要批评自己的共产党政权呢，而且要打听美国和西洋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一样。到现在呢，哎，我记得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伤痕文学那时期，我跟中国知识分子谈话的时候，他们说，无论如何，我们国家千万不会回到文革，我第二个文革绝对不会发生，这种心理很强。可是慢慢过了什么40年，快50年了。好像是有点回到那种，压力很大，用怕来让学生自我审查这种机制就回来了，很清楚。
那为什么这个中国学生现在会认为批评中共就是等于批评中国人，就是批评我自己？这种所谓的这个中国人等于中国等于中共这种思维形式您怎么看？
Yeah，
这是他们自愿形成的还是受到洗脑？
主要是受到洗脑，但是洗脑，但是本来那种文化不一样，内外有别那种心理，早在共产党还没有掌权以前，民国时代已经有那种内外有别的概念，因为19世纪，西洋的军船呢到沿海买鸦片这种故事，当然是共产党把它夸张的很大，可是本来也有，所以有一种，中国文化本来是一个非常灿烂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大文明，这个是一个启发点。 所以本来有那种我们应该 proud of being 中国人是在那儿，可是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这时用这个来做一个政治武器，让老百姓尤其是年轻学生觉得你得做一个很好的中国人，而中国在他的概念里头就是共产党，要忠于中国，要忠于共产党。所以呢，我有时候觉得很困扰，我在上课的时候比如介绍大跃进的大饥荒的事，3000万多无辜的人死亡的故事，中国年轻人不知道，我做老师我当然得告诉他介绍这些情况，可是介绍的时候他常常自己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你是批评中国，就是说批评共产党，就是说是批评我。我当然我千万我不是批评他们自己，我是想帮助他们自己理解自己的国家的历史，可是他们有那么一个心理反应。所以呢，这对我一个洋人教授是个小谜，我怎么能够把真实的情况交给他们，可是同时不让他们觉得我在攻击他们个人啊。后来2年前我问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朋友这个问题，我问了几个人，有一位我的朋友崔卫平，他给我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你在教课的时候你把一些中国人写的材料或者中国人拍的电影给他们看。我就把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那部电影给学生看，那电影拍得非常好，非常非常真实，而且里头的都是中国人的声音。给这种电影给大陆来的学生看，他们一目了然，他们不知道很多事情，可是用那种电影的声音说出来，他们能够相信，能够，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
那您认为这种公式是一种锁脑的概念，和其他国籍的人相比，对这个中国留学生啊或者移民啊，在美国这个社会追求自己的权益、事业，在经济这个方面，都会让他处于不利的位置，对吗？
对，不利的位置。我很喜欢把中国学生跟印度来的学生做对比，因为印度也是个亚洲的大国，送很多学生到美国来，中国也是，这一点上他们相同。这种学生善于科技方面的课程，什么工程、什么数学、物理，这也是他们的特点，他们特别善于这些行业。但是出来到社会上去，印度人没有那种内外有别，我到底跟你是不同的，你们洋人社会跟我这印度社会有界限，没有那种概念，中国人还是有的。所以你看现在英国的宰相是个印度人，美国副总统是一半个印度人，共和党的两个候选人也都是印度后代。这种人怎么说，他变成美国人，他接受普及价值，没有那种我是哪种人的概念在里头。我觉得中国的学生毕业以后科技方面非常成功，非常聪明，跟印度人不差，可是他有一种有隔阂，我跟主流社会有隔阂的概念。我觉得这种有隔阂的概念跟共产党本来灌输的他们脑子里头的内外有别要忠于共产党这个概念有关系的。所以长远的来说，我觉得中共 对中国学生的压力，是起反作用，是害了他们。
这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他到任后就给中国留学生和侨胞发了一封公开信，特别提到要希望中国留学生讲好中国的故事。那您认为中国政府要想让这个学生讲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呢？
当然要讲共产党的历史是灿烂伟大的故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头跟其他的宗教性的意识形态有一点不同，什么基督教、佛教，很多教有一种在将来的天堂的概念，说你要努力，你能够达到我们的天堂。而原先的马克思主义也有，马克思说有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在将来的一个目标，但是中国共产党他不用这个将来有天堂的概念，他用的是一种历史是完善的，共产党的历史没有毛病，都是解放社会，都是什么大跃进啊，什么中国的美梦啊等等。而所以现在在美国的学校，在中国的学校的学生都不能认真的理解自己的历史的问题，是因为实际的历史当然它不是完善的，有很多很丑恶的现象，也很多是共产党自己制造的，所以这一定要掩盖，因为我们的过去没有缺点，是 perfect， 这种要求是共产党对老百姓的要求。
您曾经担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大陆办事处主任，在那个期间正好逢到是89/64民运，您帮助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这件事件成为这个美中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啊。那您对这个中国年轻人在89/64期间年轻人和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古今中外，年轻人有理想，有社会理想，年纪大了以后也许比较退了一点。你看中国20世纪的历史，从晚清到五四到抗日，到这个49年，然后是五七不五六百花齐放，到民主墙，到六四，那一代一代的都是年轻人有理想带头的现象。所以你问的这问题很好，为什么在六四以后很难看到？当然，去年11月白纸运动里头，我们稍微看到了一些这种现象，可是总的来说，它被压制。而这是我的回答，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是被压制。很明显，从六四以后，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给年轻人的信号是，你可以赚钱，赚钱是个公共价值，你可以爱国，爱国当然也是爱党，这也是一个价值观，公共价值观只有这种民族主义和赚钱主义，你不要碰别的，你碰什么思想、什么宗教、什么独立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不行。尤其是你要组织任何活动，你网上一个人要是骂的话，可以骂，很多骂，那个网民的幽默是很可观的。但是你组织任何一个东西，你有一个团体、一个会、一个宪章等等啊，马上不行啊，把你警告，你不听就把你逮捕，偷听你的电话，一直到让你坐监，这是很清楚的，学生、年轻人都很清楚，所以他当然他不冒那个险，他有两个口是开的，赚钱，我随便去赚钱，没错。或者我爱国主义，我民族主义，所以 他的 energy， 他的这个方向都是往这两个公共价值能够追求的这个方向，而不提理想问题。他的理想问题只能压制一番。嗯，
对，有人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归结说是叫三 C 文化，也就是说 Confucius culture， 就孔孟之道，还有一个是毛的 communist culture， 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文化，还有一个是 power capitalism culture， 就是权力资本主义文化，这种三 C 文化完全没有这个民主社会的这个个人自由啊、社会参与和宽容理性这种因素在里面。对，您认为这种对这个整个社会处于现在这样一种所谓的躺平、不关心政治，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文化的因素啊？要改变这种政治文化，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才能有像六次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革改良呢？
这种理想，一个温和的、开放的、能够自由的社会，我觉得在人的骨子里头有，不管你哪个文化、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就是普通的虫子动物，它都喜欢能够自由，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人更不要说是，所以这个层面上的追求自由，我觉得是压不死的，它都在那儿。你的问题是能不能在社会的组织上有一个允许这种追求自由的气氛。我还是觉得潜在的有，至少一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虽然他不公开说他有这种理想，这是很明显的。能不能把他从现在的集权制度改为一种更宽松的社会？我个人觉得，这大概我们得等一个什么碰运气的机会。是经济上有问题，或者主要还我觉得是经济上，要是会有一个什么危机的话，潜在的价值也许能够浮上上面来，来改变这个集权社会。我个人怕的可是这会不会很血腥的，这个很难的。所以我在海外有许多中国朋友，他们都研究怎么从集权主义转型到民主制度，转型怎么转型？转型两个字是关键，怎么能够，没有那么大暴力的危险把它转型过来的？当然，我说很多中国朋友研究这个问题，并不等于说这问题很容易解答，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共产党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比习近平不会明天到外面来说啊，我们决定明天民主主义，不是不会，这肯定是会有夺权的问题在里头。
美国全国学者协会了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是后孔院时代中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影响。这份报告说，过去四年里，美国大学里有118家孔子学院，其中104家已经被关闭了。可是呢，大多数的这个孔子学院摇身一变，又在大学里面继续这个存在下去，成为汉语言教育中心。那除了名字之外，其实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您认为孔子学院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有多大？有人说它的影响是被夸大了，您能怎么看呢？
孔子学院，我本来觉得是一种错误的概念。共产党的意思是用孔子学院教养美国学生，自从汉语拼音以来，中共的理想历史是什么？ 可是这个就是很天真的一个概念，你过来教一点你好我好简单的话，不会让美国学生很深刻的改变任何概念。所以我觉得我对孔子学院本来最大的批评是，中共愿意花那么多钱，几千万几万万块钱全球去发扬他共产党伟大的形象，可是贵州的山里的学生的课堂里头没有黑板没有桌子，这是浪费时间，在夸大中共的形象，我觉得是浪费钱。对美国对外国的社会的年轻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我觉得不大，我觉得一直不大。
那在2023年12月21号是美中乒乓外交52周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旧金山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发言讲话说，世界既然已经告别了冷战，就不应该走回头路了。您在1976年美中乒乓外交中担任中文翻译，那您认为这个乒乓外交的理念到现在还适用吗？
我那年是72年，不是76年，中国的乒乓球代表团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做做一个月的陪同翻译，然后第二年73年，中共回请我们做过翻译的人到中国去，也是旅游了一个月。现在中共提出这个，回到50年前那种气氛，我觉得是开玩笑的，是或者说是天真的，或者说的是一个狡猾的一个手脚。因为那时候两面都完全陌生。72年美国送到月球上的人比送到中国去的还多。所以用乒乓球这种很简单的很小的渠道去打开一个门是有点道理。现在不然，现在很多美国公司，很多中国美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来来回回彼此认识多得多，熟练得多。所以我们不是在那种微妙的大厅一点点光亮的那种局面里头，所以到乒乓球，我觉得他提出来，他实际的意思大概是，你要不忘了一切，你不要顾到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对美国、对台湾、对维吾尔这些事儿，但是世界上谁都清楚的，丑事情，你不要看到它。你要装忘了他，装忘了他，我们从小小的乒乓球打起来。有一些美国可能是也是比较天真的一些美国人，也许会吃这一套。但是要是说一个严肃的建议怎么解决目前的两国关系的话，我觉得是个开玩笑的事情。
那您认为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啊，特别是在台湾大选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这个我也没有水晶球，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中共他在外面给你一个很强壮的很硬的一种面孔，里头不是这样，我觉得它更脆弱，里头脆弱。我不觉得习近平的位置非常强，他外面表示很强的缘故之一，就是因为心里没有把握。所以我觉得能够可能会有变化，包括大变化。可是我没有水晶球，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林佩瑞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感谢您。
感谢您，我谈的不好，可是很愉快。